读圣经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哈，不能老在新约的那个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圈子里边打转啊，咱们需要深入，需要把这个旧约啊有更好的了解。好，今天呢我们来看具体的啊，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小先知书啊整体的跟大家做了介绍。那么小先知书呢不是这个先知特别小啊，通常情况下呢是指的他的经文比较短啊，信息呢信息的量比较少，所以叫小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呢它的时间啊也是有先后次序的啊，小先知书里边呢主要的内容啊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那么大先知啊，大先知书这个四位作者五卷啊，因为里边还有一个耶利米哀歌，所以耶利米写了两卷啊。那么这四位大先知呢都是以南国犹大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所以那是一条主线。因此呢大先知啊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主要是从这个犹大这个支系支派啊出来。那么北国呢他也是神的子民啊，神也要拯救他们，也要在他们中间做事儿。所以小先知书里边呢也是不断的啊借着对当时的以色列的审判啊，同时在不同的侧面来预言我们的将来的主耶稣基督啊。好，今天呢我们先具体的来看呢，就是小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叫做何西阿书。那么这个何西阿书呢他的这位先知啊，他的名字这个 Hosea 这个他是 Hosea 啊 Hosea 其实是 Hosea， 他真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读的啊，就是读成这个 Hosea 啊。那么这个 Hosea 这个意思呢，其实跟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他的本质是字根是一个啊，就是谁啊，就是救赎啊，约书亚也是有数啊，有数啊哈，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啊哈，那么他的意思呢都是神拯救，他拯救，耶和华拯救啊，都是这个重点呢就是拯救者啊，拯救者的意思啊，他是拯救者啊，这个意思。那么何西阿先知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啊，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读到这一个背景啊，就是我们可以想到他是跟大先知以赛亚是同时代的人。啊，跟大先知以赛亚是同时代的人啊，都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将近灭亡啊之前，这个亚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啊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啊是北国以色列从经济上啊最复兴的时候，最发达的时候。也是北国以色列的版图啊，在耶罗波安做王，这个耶罗波安呢是第二个耶罗波安啊，有些时候我们称为耶罗波安二世，他做王的时候啊，也是北国以色列的版图啊，是达到了最大的时候。但是同时呢，我们说这个时代啊，好像有一点像，以色列我们叫做回光返照。啊，就是他已经将近灭亡之前了啊，稍微好像复兴了一下啊，一下很快就不行了。其实南国犹大呢，也有一个这种回光返照的这个作王啊，这个时期， 也是不错啊，国家有一定的信仰上、经济上啊，国事都有一定的复兴，但是很快呢就不行了。那么南国的这位这个复兴啊，这个最后这个回光返照的这个复兴，短暂的复兴期呢，就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啊，被就是耶罗波安第二做以色列王。那么何西阿先知呢，我们把它分为何西阿书啊，分为三个大的段落。那么这个第一段呢，真是做先知不容易哈、啊。所以这位何西阿先知啊，神甚至以先知自己的婚啊，以先知自己的婚姻来做比方啊，来做一个比方，来表达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上的不忠啊。那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含义啊。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这个不忠的这个女人代表她的子民，代表神的子民北国的以色列，她不忠诚啊，她淫乱败坏啊。然后呢这个丈夫啊，也就是说何西阿先知啊，他呢的感受啊，跟这样的一个不忠的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呢也来表达这一位祭邪的神跟这个拜偶像的信仰上不忠的以色列这个子民生活在这个神把他们当作自己子民的时候，神自己的这种痛苦的感受啊。然后呢从第四章到第十章啊，就是具体的来对于以色列人重点的哈，是在他们信仰上不忠的那些审判啊，罗列他们的这些罪孽。当然了也预言啊，他们要受审判啊，要被赶散到列邦啊等等这些啊。完了神的审判啊，神的管教过后，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呢，就是神以不变的爱啊，永远爱以色列。那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主要指的是北国，虽然他们后来被亚述帝国消灭了，表面上看起来以色列没了啊，因为亚述当时他们来消灭以色列的时候呢，跟南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犹大国啊，这个被巴比伦掳掠以后呢，他并没有这个巴比伦啊，并没有把其他的民族移民到这个犹大国耶路撒冷来，而是任那地荒凉。然后呢啊，这个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波斯啊推翻了巴比伦，然后呢就允许这个犹大国的子民，被掳的这些子民呢，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修筑啊耶路撒冷城，同时呢建造第二个圣殿啊，重新建造圣殿。所以相对的来说啊，南国犹大啊，后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北国呢就是撒玛利亚，南国呢就是犹太地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这个希腊语的时候啊，就把犹大变成了犹太啊，其实是同一个名字哈。那么北国呢，这个以色列就不存在了，就变成了以他的首都的名字为代表啊，就成了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其实就是指的北国。那么由于北国被掳了以后啊，被掳掠以后呢，这个亚述帝国啊，就从许多地方啊，把其他地方的这个人民呢，把它转移到北国以色列的土地上来居住 因此呢，那个地方啊，就成了一个杂居啊，就是以色列人啊，有些没有被掳走的那些留下来了啊，可能会来后来还有一些回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就跟这些外邦人呢，就杂居在了一起啊。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里边哈、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地区啊，当作是一个神的子民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的过渡啊。所以耶稣说圣灵要降临啊，这个就要得着能力，然后呢就要从耶路撒冷啊，然后去犹太全地，然后是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啊，直到地极就是到了外邦之地了。那撒玛利亚呢，似乎是一个神子民跟外邦人之间的中间的过渡啊，这么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从信仰上来说啊，他们是知道一些圣经的，但是呢，不纯正啊，所以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来谈话的时候，其实他知道有弥赛亚，但是呢，他却说敬拜的地方呢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那么这个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啊，当年这个被第一个耶罗波安啊做王的时候，就在这个北国呢，就建立了自己的圣殿啊，立了自己的这个凡民做祭司啊，等等等等的。那但他们呢，仍然就是说啊，这个比方说他们在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啊，他们说这个就是引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啊，把这块迦南土地给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到了那个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仍然认为啊，这个拜的这个金牛啊，他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说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啊。最后呢说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所以呢这个虽然啊北国以色列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啊，所以这个神以不变的爱来爱着以色列，等到他们受难啊，外邦的数字天满，神要使他们复兴啊，复国最后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所以弟兄姊妹呢对于这个神的这个心意啊，对于这个整体的神对以色列的这个看法啊，我们也能够抓住。在这个神一开始叫何西阿先知啊，我们打开何西阿书啊，这个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啊，这个神的话呢初次临到何西阿。那么我们相信啊，虽然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何西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人，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他一定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啊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他的婚姻生活啊可以影响到很多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子民啊。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婚姻啊去娶一个，神说，神对何西阿说啊，说你去娶一个淫妇啊，其实她是一个妓女啊。那么这个妓女呢通常情况下都是妙妓啊，以色列的这个像拜巴利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巴利庙里边啊就有这个生育之神啊，这个然后呢这些祭司们啊就要跟这些妙计啊来在祭司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就行淫乱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神叫何西阿先知去娶一个这样的女人啊，并且呢要收纳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我们从律法里边啊，我们知道神启示出来的他的本性啊，在十条诫里边啊，他首先到了这个第二诫的时候啊，就说神是祭邪的神 啊，这个祭邪这件事情哈、啊，非常重要。英文里边呢就是妒忌，啊，妒忌就是 jealous 啊。中文翻译成祭邪呢，我觉得是更准确啊。那么这个妒忌呢，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恶的、错误的啊一种排斥啊，那种排斥。就好像这个丈夫啊，对于这个不忠的女人啊那种排斥啊，那种排斥感。所以呢，这个第二节啊，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耶和华初次啊这个与何西阿说话，然后就对他说，叫他去这个娶淫妇为妻。原因是什么呢啊？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当然这个淫乱呢，重点的啊，主要的是指的信仰上啊，与神之间的关系啊，他们对于神呢不忠心了啊。所以我们说何西阿书啊，它的主题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信仰不忠心啊，对于信仰不忠心。其实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弃神啊，而是呢，他们是这个一边侍奉神，一边侍奉巴利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代表旧约先知的原来不是摩西啊，他是代表律法的，也不是大先知以赛亚啊，而是北国的先知以利亚啊。以利亚没有写这个任何的书啊，他只是为当时的北国的以色列民呢来做见证，到底谁才是真神。那么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以色列人啊，他们又侍奉神又侍奉这个马门啊，不是马门啊，这个巴利啊，主要的了，当然他们侍奉各种各样的偶像啊，但是神不允许。神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就侍奉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啊，就侍奉巴利啊，两个不能同时的，是吧？但是呢，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以利亚在以色列当中呢，做了非常重要啊又美好的见证，可是呢仍然稍微起到了一点作用啊，但是很快这个作用呢就消失了啊，以色列人该怎么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啊，这个人心归正是多么样的困难啊。我们真的是知道啊，以色列也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对吧？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动工，对吧？人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啊，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就是这样。那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软弱啊，根本没有力量能够把握住自己，能够真实的、真正的、专心的、完全的来归向神，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到了这个何西阿先知的时候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啊，神已经给了他将近200年左右的时间啊，神说的时间差不多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犯罪败坏，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啊，从第一个耶罗波安的时候呢，他们就走了这个拜偶像的道路啊。虽然那时候不是拜巴利啊，那时候是拜了金牛啊。其实拜巴利的事情呢，也已经很严重了啊。不是到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初期，其实在这个士师的时代啊，以色列这个拜巴利的问题呢，就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他们在旷野哈、啊， 这个到了时停的时候，他们就与巴利比尔联合啊。所以这个拜巴利偶像这个这件事情啊，始终啊就是一个神子民当中的一个好像肋下的刺一样啊，始终伴随着以色列历史。如今呢啊，就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在欧洲的基督教吧，先用暂且用这个字啊，世界里边这个左派啊，这个左派啊，无神论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始终伴随着西方文化，是吧？甚至于成为像这个启示录十三章里边所说的那头兽啊，这个他祸害人的生命，祸害人的信仰啊，破坏人的信仰，撒旦魔鬼利用这些东西呢，来攻击教会啊，让人在头上和在手上要受他的印记啊，也接受他的思想，所以这现在呢就是搞这个政治正确啊，搞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在以色列的传统里边呢，北国以色列我是说的啊，在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传统里边呢，也是从一开始他建国的时候啊，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信仰上不忠这件事情啊，就像基因一样的种在了这个神的子民啊以色列当中。那么时间啊，这个过去200多年啊，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借着何西阿先知啊，要跟这个北国以色列啊，要宣布跟他离婚啊。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了啊，当这个犹太人来问耶稣啊，说这个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吗？啊，都可以离婚吗？啊，神说不是的啊，因为神所配合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是他们又问了啊，就是为什么摩西说啊，这个如果有人不喜欢他的妻子的话呢，就可以写休书休他啊，这个律法是怎么回事啊？神说因为你们心硬啊，起初不是这样的。神说只有一个理由是可以离婚的啊，那就是说一方或者双方都发生了性淫乱关系的事情啊，因为一旦发生了性淫乱这件事情呢，夫妻一夫一妻的这个关系就被破坏了，就是已经破坏了。当然这件事情呢是神许可的，并不是神命定，也就是说不是说他行了淫乱就一定要离婚，而是可以离婚。所以因为有了这一条律法，所以神和子民呢这个以色列也这个何西阿书啊，真的是我自己感觉啊，就好像神给以色列民的一纸休书啊，借着审判他们在信仰上的不忠啊，好像他们行了淫乱一样的，所以神休他。然而神其实以色列行淫乱不是从这儿开始的，是吧？神一直想要挽回，一直想要挽回，但是就算现在休了也是暂时的，是吧？将来有一天呢，神还要把它收纳回来。所以这个呢就是借着先知何西阿啊，他的个人的婚姻生活来做了这样的一个比方啊。所以呢这个第三节啊，何西阿呢就娶了这个迪拉因的女儿歌面啊，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生了孩子啊，然后给他起名呢叫耶斯列啊，这个就是神要审判啊以色列这个地方。耶斯列他原来的意思呢是神栽植的意思哈，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因为耶罗波这个当时这个耶罗波安啊，他的祖父哈，就是这个从这个亚哈家族把这个政权夺过来的时候啊，就是在耶斯列大型杀戮啊，结果呢他们杀了别人啊，自己呢却行的和亚哈家一样啊， 所以这个呢是神要追讨以色列在这个耶斯列平原啊，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那个罪啊。因为你当了审判别人的人的时候，你自己必须是无罪的，你才能够审判别人啊。所以这个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了亚哈的全家，然后现在呢他所行的和亚哈家一样啊，那么神就要追讨这个罪了。然后呢哥灭啊又生了一个孩子啊，一个女儿，那么叫罗路哈玛。这个罗啊就是这个 low 啊，就指的以色列，指的不的意思啊，就是不蒙怜悯啊，不蒙怜悯啊，以色列也就是说这个神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了啊，到了这个神要不赦免他要追讨他的时候了啊。这个然后呢他又生孩子了啊，生了一个儿子叫罗阿米啊，这个 arm 这个就是国民啊，low arm 啊，就是这个不再是我的子民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犯罪啊，追讨审判，然后呢给他休书啊，就是不再做子民了。然而这个虽然这样啊，这个第十节马上啊，马上啊，神的心意真是啊，我就觉得神啊真是慈悲的父亲啊，天父心如此之软啊。所以刚刚发怒啊，刚刚说这个追讨耶斯列流血的罪啊，这个罗鲁哈玛啊，罗阿米啊，然后第十节呢就说，然而以色列人啊，这个他的人数必如海沙啊，不可量啊，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还要在那里啊，注意这个字啊，还要在那里，也就是说还要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女啊，犹大和以色列必一同聚集啊，这个又是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时代啊，就是指的我们今天了。所以今天呢不再是犹大，不再是以色列，而是犹大和以色列呢成为一个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说犹太人啊，又说以色列人，指的是同一批人啊，所以就着国家来说是一个国家啊，正像以西结书里边所说的啊，等到他们再复国的时候，以色列呢不再成为两个国，而成为一个国了。这样呢神要为他们立一个首领啊，然后从这里一起上来啊，因为耶斯列的大日，耶斯列就是耶和华栽种啊，耶和华栽种必为大日啊，然后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啊，就是阿姆啊，就是然后呢又称他们的姊妹啊为路哈玛啊，就是蒙怜悯的意思。其实啊，这里呢已经把这个主要的和西阿书的精髓啊就都讲出来了。其实下边呢就是具体的啊一点一点的来说明啊，他们怎么样这个把这个神赐给他们的五谷新酒啊，他们拿去就侍奉巴利，侍奉偶像啊，然后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拜偶像的恶事啊。那么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哈，说后来我必劝导他啊，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那么这个呢，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就说了哈，被掳到外邦之地啊，到了外邦旷野地方去说安慰话的这些人呢，是那一批好的无花果啊。然后他们经过这些这个征战的日子吧啊，神要把这个拜巴利的名号啊要从他们中间除掉。然后第十九节就说我必聘你啊，这个邀你啊，这个永远为我的妻啊，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啊，这个邀你来归我啊，这个 那么要成为永远啊成为神的子民。这是第二章哈，第三章也是一样啊，就是耶和华说啊，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啊，这个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像以色列人一样啊，虽然他偏向别的神啊，吃喜欢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个话说的真是啊，就是说就像一个丈夫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虽然行淫啊，但是这个丈夫还是爱她，还要把她挽回回来。但是第四节呢，就是说啊，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啊，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啊，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第五节是后来以色列必归回啊，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大卫王大卫。那么这个他们的王大卫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他们这个领受他的恩惠。那么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啊，是一个总的一个大的概括。然后到了第四章呢，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一大段啊，就是来审判啊，对以色列的这个他们拜偶像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为啊，神怎么恩待他们啊，最后他们就不听啊，不听。最后呢，以至于审判的日子来到了。这一大段呢，跟前边的审判的话啊差不了太多啊，我们就不一一的看，咱们是概览啊。那么跳过去看最后一段呢，就是11章到第14章啊。所以11章一开始呢，神就说了，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啊，我爱他哈，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虽然以色列啊犯罪啊，这个神仍然以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哈。他们仍然偏离啊，仍然这个以恶谋啊，这个顺从自己的恶谋，不听神的话哈。但是第八节，十一章八节呢，叫以法莲啊，就是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啊，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呢？我怎能使你如亚玛啊？怎能使你如洗遍啊？我要回心转意啊，我的这个怜爱啊，大大的发动啊，就是内心里边对以色列的爱啊，这个发动也是冲动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他无法含忍啊。然后下边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也就是说，神的心是宽大的这个并非是人小心眼这个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哎呀，不知道啊，这个读这些话的时候呢，心里边是感动啊，同时呢，心里边也自责自恨啊，就是觉得其实呢，我们跟以色列，我们还不如以色列啊，说是真的是这样啊，看着他们那样，其实想想我们啊，这三番四次的反反复复的啊，这个我们对于世界，对于人自己的骄傲贪婪各个方面啊，真是我们虽然可能形式上没有拜什么有形的偶像可是呢我们的内心对神呢并不是专一啊，特别忠诚的。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中间也许有弟兄姊妹是很忠心的，但是也很难免啊，我们不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有疑信参半的这样的情况。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啊，13章里边呢，其实这个在前面这个第八章里边啊，实际上也提到了关于以色列立王这件事情啊，在第八章第四节啊，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啊，他们为金银为自己偶像，以致被剪除。那么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啊，说他们立君王啊， 不由我。我们知道这个在初期以色列求王的时候呢，神已经很愤怒了啊，其实神说明了他不是这个不喜悦当时的撒母耳，而是他们不愿意神做他们的王啊，他们要悖逆，要自由。那么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啊、撒母耳啊、这个大卫啊，那还是借着神的权柄来立的哈。但是越往后呢，就是不是按照神的立了，这百姓立了啊。再越来越往后，甚至于是外邦人来立王了啊。埃及在这立王，巴比伦在这立王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是越来越糟糕。那么我为什么特别顺便提出来这一点问题呢？就是使弟兄姊妹知道，人用自己的方法来选掌握政权的人、掌握权柄的人，是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所以今天西方国家搞出来的，然后全世界认为啊都要去推行的这个民主制度，就是这么个东西，对吧？就是民要自己决定，谁来掌握我们的权利啊。所以这个权利呢，是民付给他的，不是上帝付的。所以我们一听说君权神授这件事情，我们感到非常的反感。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恶人盗用了神的名字啊。这个用私意啊败坏这个使用的这个权柄啊，以至于人们呢就讨厌这个君权神授，因为一君权神授了以后呢，这个权力就绝对化啊，而不被约束了，对吧？这时候呢，君王要负责。其实百姓，为什么你要选君王呢？要君王制度呢？为什么你非要好像是那样说的啊？这个像无知的罗马，非用绝环配图你就不能顺服呢？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这个第十三章第九节说以色列啊，十三章十九节，十三章啊，十三章十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啊，说就是反对呢，帮助你的自取灭亡啊。因此呢，我们说君权神授这件事情你们不接受啊这个君主啊，如果他不选择去侍奉顺从啊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其实呢这都是这个就像说了啊，是反对了那帮助你的啊，自以为聪明啊，所以呢就自取败坏。说你们曾经求我说给我们立一个王和首领啊，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来拯救你吧。所以神说啊，我在怒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即将是以色列王国要灭亡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些圣经的光中呢，也是我们看到啊，当今的美国，就算川普，他这个掌握了继任了，但是他跳不出这一个得罪上帝的框架啊，他没办法，是吧？他仍然要在这个框架里边被制约。他还在这里要高举宗教自由，当然有些人说，这个美国就是一个世俗国家嘛，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不存在什么世俗国家不世俗国家，你要么你信上帝，顺从真理蒙福，要么你自绝于上帝，你灭亡，就是这样的。所以美国呢，因为它有很多基督徒啊，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的这个文化因素吧，文化底蕴啊，里边的基督徒的文化，基督文化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很偏离的， 可以这么说啊。那么现在我们慢慢看啊，慢慢看，西方国家已经，欧洲基本上已经不行了啊，美国已经败坏到同性恋都合了法了，那么你还得怎么败坏，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等着灭亡，对吧？经济上的强大，其实呢，在荷西阿年代啊，北国以色列的经济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它是正确的，啊，这个中国大陆最近一段时间经济也很强大，啊，但是并不代表它正确，啊，有一些时候，这个经济强大了以后呢，叫做一毫遮百丑，啊，就好像你看。美国不是经济强大吗？啊，所以他们怎么样？其实经济强大并不代表什么，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一些时候呢，正是他们的贪婪，这个正像巴比伦一样啊，地上的万国都因他的淫乱发了大财，啊，所以他发财，他强大，并不代表他正确，啊，也代表不了他先进，啊，将来有一天他要灭亡的时候啊，正像圣经说的。这个哀哉大巴比伦啊，顷刻就灭亡了啊！适应那点科学那点经济，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啊，一场地震就全完了啊，一场海啸全没了，是吧？这个连人的生命也不过鼻孔里边有气息啊！如果神说无知的人呢，我今夜就要你的命，你所要弄的这些要给谁呢？啊，好，荷西阿书啊，最后。啊，第十四章呢，就是预言啊，这个以色列啊，最后应许啊，这个要有这个生命的复兴啊，所以荷西阿书十四章就说最后一章了啊，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啊，就是这个跌倒了啊，是因自己的罪。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求他除尽啊，这个悦纳善行，这样呢，你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献上。这个在荷西阿书里边啊，这个当以色列人啊被神审判的时候呢，神宣布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曾经引用过这句话啊。就是第六章的第六节啊，第六章的第六节说神喜爱良善啊，或者是连续不喜爱祭祀啊，神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哈？这个良善啊，或者说是连续啊，不喜爱祭祀。神喜爱你认识神啊，而胜于燔祭。那么这里边有个方向啊，这个祭司或者献祭，这都是人做给神的啊，人做给神的。但神不喜悦这个，神喜悦的是神要做给你的啊，神要做给你的，喜爱认识神，不是你能认识神。而是神要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我们是被动的来认识神。如果神不主动的向我们启示的话，那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神。那么从这一句话里边啊，我们去体会啊，神借着先知荷西阿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其实换句话说啊，神不喜悦宗教，不喜悦人用宗教行为来贿赂，好像贿赂神啊，有很多基督徒啊，这个也走了这种圣洁主义啊，或者说是苦行僧式的那种啊，每天早晨起来几点就起来祷告啊啊，哎呀，怎么热心侍奉，我不是说热心不好，但是呢，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谦卑下来，要承认自己不行。要接受神的连续，而不是夸耀我行啊，我能侍奉，我能祷告，我的祷告可以怎么样，对吧？所以不要指着这些东西夸口， 所以甚至于使徒保罗说，我夸就夸我的软弱罢了，对吧？所以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因为我是软弱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需要神的能力。当我觉得我需要神的能力，而神的能力临到我的时候，我才刚强。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刚强，不需要神的能力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摔大跟头的时候。所以这里说呢，这个我们要把嘴唇的祭啊，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寻求，我们的仰望啊，我们的赞美，来代替牛羊啊。这句话呢，其实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边也是引用了这个话啊。第三点就是说，你们不要向亚述求救，不要骑埃及的马，也不要对自己的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十四章第三节啊，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啊。特别是这个星期呢，我们就要去圣公会了啊。那么我们到了圣公会，那是一个古老的啊庞大的这个教会的宗派体系啊，里边有相当完整、相当在人看来是很严谨的一套管理的体系。那么我们到了这里去以后，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呢？但愿弟兄姊妹啊，使我们以不变的信单一的仰望我们的神，在这之外我们不去指望任何人对我们的帮助啊，对我们的怜悯。我们可以这个合作啊，我们可以彼此支持，互相支持啊，但是呢我们绝不从我们的内心里边依赖任何这世界上的势力啊。这个当然这个话呢咱们说到这就算了啊。有些人呢就跟我说哈，就说这个圣公会啊，这样的大教会啊，他们怎么怎么厉害，怎么怎么厉害啊。所以你既然是要进入这样的系统里边啊，也就要怎么样。其实呢我就说哈，我说如果他们这么厉害啊，为什么现在圣公会的教会很多都在 dying out 啊，都在不行了啊。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套体系并不一定不好啊，但是那个关键性的东西没有了，光有这套体系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告诉以色列人啊，所以不要去向亚述求救啊，也不要骑埃及的马啊，这个然后也不要对人手所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下边说，因为故而在你耶和华那里要得蒙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咱们啊常常祷告的时候是无依无靠仰望主啊，无依无靠仰望主，就像一个孤儿来仰望神一样。然后若是这样啊，第四点就说，我必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你们。这个甘心爱你们这句话实在是太美了啊。虽然以色列人是这么糟糕啊，但是神是甘心的爱他们。所以今天呢，神也甘心的爱我们这些原本在以色列诸约之外的外邦人。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啊，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啊，等等等等的啊，他整个这个复兴啊。最后呢这个结语就是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行在其中，罪人却在其上半跌。那么最后的这句话啊，所以这个义人啊，诚实人啊，正直人啊，特别是诚实哈，不说虚谎啊， 这个自己软弱，就承认自己软弱啊，不去贪图那些外表的啊虚假的那些东西。义人，这里的义人并不是指的没有罪的人啊，而是他们相信啊，他们谦卑啊，他们承认。但是罪人呢，不服气，不明白，对抗，悖逆啊，这个无所谓啊，好像以扫一样啊，我无所谓。说这样的情况呢，就在七上半跌了啊，他还不明白神做什么，对吧？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何西阿书呢，给弟兄姊妹呢大概的介绍了一下了。今天是咱们今年的这个圣经概览的最后一课啊，我们是怀着敬畏啊，又怀着喜乐啊，所以以色列是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啊，他们受惩治，他们受痛苦，他们啊凭自己凭律法走不通，然而神并不舍弃。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神爱世人。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以色列了，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所有的人就包括你我在内了啊，然后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啊，那个神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啊，说这个以法莲啊，我怎么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啊，这个所以我要回心转意啊，是吧？这个我的恋爱要大大的发动啊，神的慈爱、怜悯和慈爱啊，在心中大大的发动啊，这个发动就是冲动啊，就是这个无法抑制啊，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呢，神仍然在等候，神仍然在等候，深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我们在什么的环境，但愿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仰望他的怜悯，因为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要想着我们用立功立德的方式啊，在神面前夸口，要懂得我们要谦卑，要顺服啊，要仰望啊，要依靠，是吧？要呼这个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啊，来呼求他啊，如此啊，他的爱就领导我们，并且要透过我们领导别人。今天晚上的信息呢，我们就大概分享这些啊。但愿我们对何西阿这一卷书哈，对于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啊，来了解神的心意。同时呢，也对于我们自身的信仰啊，这个不管我们软弱，还是不管我们是曾经是多么样的迷失，但是神爱我们啊，以色列将来要复兴啊，就算他在最糟糕的时候啊，神仍然是爱他们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从心里边明白啊，从心里边明白，专心的仰望。如果你现在是正是处于软弱状态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离开他的时候，而是更加要仰望依靠他的时候。好，弟兄姊妹，圣经概览这个课程呢，我们要明年见了。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好吧？也为咱们走过2020年，咱们在网上啊， 这个讲的也辛苦，听的也辛苦，我相信啊。但是我们坚持下来呢很不容易。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颗寻求真理的心。圣经上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求的就得着。所以但愿我们这颗心啊蒙神的悦纳，使我们无论讲无论听啊，我们在神面前都一同得福。
我来吧。
哎，师兄姊妹，谢谢祷告。
哎，我们的阿爸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保护时，主啊，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满了感恩赞美，谢谢天父扶持我们在今年一年的疫情当中，主啊，你给了我们何等大的平安喜乐和保守看顾，主啊，虽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度过，主啊，可是你的慈爱从未离开过我，主啊，你用你的灵把我们连接在你的身体上，这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主你彼此相爱的见证，成为主你施恩怜悯的见证，主啊，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从年初扶持我们走到年底，从岁初到岁末，你是我们的神，是爱我们，虽然我们软弱，我们也常常被你，可是主你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谢谢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和家人在主里面的平安，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何等的近，主啊，你从创世以前就定了旨意要拯救我们，你借着你的名以色列，主啊，借着这个民族的宗先知宗使徒来见证你的永生之道，也见证我们的不是，虽然我们不好，可是主你不离不弃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给给你，谢谢主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救赎大功，主要是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经历你认识你，主啊，我们是何等蒙恩的，虽然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蒙了你永生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求主看顾保守弟兄姐妹们在假期当中的平安，主啊，借着普世庆祝主耶稣出生的日子，主啊，求主复兴我们，求主也兴起我们来能够传讲你的福音，主啊，还有多少在黑暗当中那些不曾安慰的灵魂，还有多少主啊从未听过福音的，主啊，他们还生在罪孽当中，死在过犯当中，也求主赐给我们爱这些失丧灵魂的心，主啊，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们，乃是天父你爱他们，你爱他们像爱我们一样，我们这些经历过你爱的尝过滋恩滋味的，主啊，就求主使用我们，虽然我们卑微，但是主我们愿成为主手中的器皿，这些天父赐下父神的心，让我们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祝福你的名以色列，主啊，他们为真理福音的缘故在你的手中加倍的受罚，是为着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得偿你的救恩， 主啊，求主纪念他们在哭腔面前的眼泪，纪念他们等待弥赛亚、期盼弥赛亚的心。求主祝福你四散在列邦的子民，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主啊，他们都是属你的，是你启示立约的选民，让他们最终都要蒙你的祝福，等待当人得救数个天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归向你。我们期盼着这一天，我们盼望着主耶稣你立约的使子能够来成就，对你子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那永远不变的约。谢谢主，谢谢主垂听弟兄姐妹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把你的仆人张牧师和家人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扶持你的仆人，扶持每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使我们在这新的居所你给我们预备何等大的恩典，使我们在这个居所里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跟随主，来服侍主。愿每城教会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见证，主啊，能够成为你对圣公会的祝福，能够成为你对美城地区的祝福。主啊，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救赎的大功，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感谢赞美的祷告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